跟学弟妹的时候，我忽然就会发现，天哪，以前我以为他们都很有定见，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很踏实很确定，搞到慢慢到大的时候，你才发现很多东西是装出来的，很多东西是假装很忙，假装补托福，假装考研究所，来确定说到底我现在是不是确定，因为反正大家都在考嘛，大家都在准备嘛，大家都在忙嘛，如果没有，你在忙什么？你没有的答案，我在养肥，当女虫这样，你会觉得这答案很逊，要给一点答案。可问题在这里，当我们希望答案，七上八下又找不到答案，很麻彷徨的时候，有人开始问啊，紫微斗数啊，有人开始问学长姐啊，哎，这个教授好不好啊？跟他大声嚷着押宝，跟这个教授啊，他好多国科会专案呢、啊。不时候研究所的时候，哎，当他的研究生一定很棒，好就押宝押下去。没想到，当你准备要考研究所的时候，那教授跳槽到别的机构来押了，好像你不知道真正答案是什么。不过刚刚在那个遇见的歌词里面有一句很棒的 ending 的话，说，哎，终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每一个人当然都会有谜底啊。问题是谜底解开的时候，你要不要那个答案？又或者是，我真的要用这种忐忑不安的心走到那个谜底吗？有没有一些过程可以不那么焦虑的？有没有一些过程可以让我不要这么烦恼的？我们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用一段短短的时间来想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的人生有着很多人都很希望的答案，他的人生有着很多人很想追求要达到的某一种社会地位。他在他的年代里面算是一个社会精英，他在他的年代里面算是一个相当有头有脸的人。我们来看一看他人生的故事。圣经说，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的工作是税吏长，是个财主。我们等一下解释一下，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看不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好，我们停在这里。曾经说有一天耶稣要去一个城市，这城市的名字耶利哥略去不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反正就去一个地方。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圣经开始描述了，男主角跑出来了，撒该，他告诉我们他的工作是税吏长。而为什么做税吏长后面要加个是个财主呢？如果你知道这个税吏长是像王建轩之类的人当，他就不会是财主了，可能他很轻，很正义感，他就不一定是财主。不过这个家伙在他那个年代里面，谁只要当到了税吏长绝对削爆了。你要知道那个年代的税吏长不是搞高考能够决定谁当税吏长，那个时代的做税吏长基本上是，你有没有去看过那个 KIMO 网站拍卖那种划给，你知道吗？价高者得标，就是每一年那个是犹太人的社会，他们是被统治，那每一年他们都要开始分配，明年税收，比如说我们台北市这个罗马政府公告我明年要收3亿，发包下去，就大家就开始各个财税机构就开始喊标了。好，明年这个马先生我们可以收到3亿2000万，不错，3亿2000万。下一个说，no, 马先生我们可以收到3亿3000万。好，那你收到3亿3000万，反正不管怎么样啊，价高者得标，最后喊到那个最会喊价的那个可以当税吏长。问题在这里，我跟上面喊3亿5000万得标，我向下面那开玩笑，我可能说4亿啊，不然5000中间也要少个5000万至少进我的口袋。所以那个年代凡是当税吏长的人，他们肯定是后面那个答案，一定是个财主。而且这个税吏长最妙的地方倒不是这个，最妙的地方是他在罗马官员的眼中有头有脸，但是你知道吗，回过头来一转身，在他的社会里面，大家看到他恨得牙痒痒都不能发作。为什么？我们华人你看那个什么以前那种抗战电影黑白片的就会有一种东西叫做汉奸，对不对？他们犹太人的话就叫做游奸就是他那种人就要坐在那个城门口坐着，然后进进出出阿猫阿狗。那个时候没有 PDA 没有手提电脑，对不对？所以他记忆力超强的，他要看哪个阿猫阿狗，就那个庄信德，等一下，你们家昨天你老婆抱了两只小狗，这小狗要抽税，有人头税，一只2块钱，两只4块钱，还有那只母的比较卫生，收2块半，他可能就会算了。没有人，你是昨天去哪里做生意？经过了这里，我看到那个货物出去的时候几公斤，回来的时候几公斤，你大概中间有卖了几公斤，应该要抽。所以这个人大家看他好讨厌，非常非常讨厌他。 那在罗马官员的眼中，钱数来的，可是呢，在他的百姓眼中，好讨厌他。他活在一种 tension 的里面，张力。好，社会角色他很高，人际关系他很差。看看圣经说，他要去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圣经说呢，很多人拥挤的耶稣哈，因为很多人要看他，说有因只因为人多。然后后面一句话重点来了，他怎么样？身量又矮，身量又矮。每次读到这个身量又矮，我真的想到我国中的时候，我妈妈每次在那个校门口等我放学的时候，她心中就有个答案，有个渴望，我儿子什么时候像别人家那么高？你知道我小学毕业是138公分，那么全校排第一个走进礼堂又最矮那个，比女生还要矮，不过女生那发育比较高啊，比较快。我说是超矮的啊，我想到这个矮子。那个矮子呢，我小学也是这样，每次都坐第一排嘛，坐第一排因为个矮不会挡到人家，每次都吃粉笔灰啊，所以矮个子有很多痛苦的地方。所以矮个子啊，我就能够体会到一定有很多求生之道，你看十个矮子九个怪，对不对？不是这个撒开就有求生之道啊。那个矮的人哈，我们这个成长历程当中都充满了挫折跟伤害，我们常常就是觉得说啊，别人就会拿我们的身高开玩笑，他那种不能够改变的事情常常在心中就充满了焦虑，就很想改变他，然后一定要做一个事情来证明怎样我比你厉害。身高可能是一个，身材可能是一个，或者是其他的家庭的成长背景，不管什么，总有一些事情是你想改变他，可是没办法改变。对沙发来说，他的成长背景里面那个身量的矮小是他不能改变的。如果是他不能改变，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好努力要当个税吏长，他好努力要证明我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很有能力高过你们。很多人的努力是要摆脱过去他成长的阴影，很多人的努力是要挥别那个过去他很想摆脱的事情，要证明他在亲戚的里面，或者是要为他的爸爸妈妈出一口气，要证明一些什么。对撒该来说，他个矮，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或者是说正是因为这个特质让他可以克服那个身量的矮小。圣经说他不得看见，但是没有这样子他就悻悻然的离开，没有。圣经说他不得看见，但是呢怎么样，紧接着就跑到前头，然后爬上桑树。这里面交代了他怎么样克服自己困难的策略跟方法。他不只是认命而已，他的态度是很积极，他跑到前面观看一下到底哪一株树的高度最适合，当然耶稣行进的动线怎么样啊？他要看得一清二楚，做好评估之后，然后爬上桑树。他不只是个做很会做评估的人，他还是一个决策付出行动的人。他用这样具体的方式来克服那一个他想摆脱的阴影。不管如何，好积极好积极的年轻人撒该，他就如他所愿爬上了桑树上。这个上了桑树的撒该，你想他人现在在桑树上想什么？有没有想过他在想什么？我在想，第一个，他一定会有可能是人多嘛，那人多的时候你一定会挤，对不对？那个高的人欺负个矮的人，就是故意挤不给你看。他心里想，刚刚谁顶我，刚刚谁顶我，下次小肚也丢，出城门的时候多抽你2块钱。心里回想，刚刚谁挤我，谁欺负我，谁给我鄙视的眼神。树上想，也有可能他在想别的，他想阿西亚西亚西亚，那耶稣走过去的时候，万一忽然间全部的人看我，或者是耶稣走过去之后我要下来，全部的人看我，我那时候卡在树上上不去下面，我不是很糗吗？他是不是很担心我等一下怎么样找借口说我上来摘鸟蛋啊，或者是什么，他可能要想了一个借口。他心里可能在想，我现在在树上，等一下等到这种激情散去之后我怎么样自处啊，我现在那么激情爬那么高，这样哇一切很兴奋。这个人是蛮会想的人，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当然更可能的是他想的那个大家万人空巷的耶稣越来越走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可能想他会不会看到我，他会不会看到我，他还是觉得我是那个欢迎的布景跟道具，他会不会看到我，他看到我之后会不会理我，可能在他的心中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撒该就在想着想着想着，就在他想着的时候，那个耶稣真的走来了。可是你知道吗，耶稣很妙，耶稣走到那个树下的时候他说什么？ 上面那个跟那个彼得啊，约翰，上面那个粉丝是谁啊？叫什么名字来的？啊，然后最近那个乔丹来，就是哇，全部挤破头，你看那中正纪念堂，然后哇，不是中正纪念，中正机场，然后狂叫这样，大家都哇，你想不想想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跟地位的人？台北市的这个财政局局长，对不对？啊，什么之类的，有头有脸的人，就在树上面给人家指指点点。耶稣停在那个树下，耶稣没有多问其他，抬头看见这个年轻人，耶稣有没有？你出来一点好不好？名牌让我看到一下，撒，没有。耶稣只是说怎么样，撒该，然后呢，下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很棒的一件事情是，耶稣看见人从来不用问你叫什么名字，耶稣看见人从来不用思量一下到底你现在的困难是什么的，耶稣从来不用，因为他不只是看见，他知道你，他知道你。耶稣看见撒该在树上，他不用问你今天心情好不好，耶稣紧接着说你快下来。耶稣用这个连续性的动作就表达出在撒该心中那个何等渴望的心，耶稣的行动有多果决，其实就表达出那个撒该的心中有多渴望赶快下来。然后耶稣说什么？第三句话耶稣说怎么样？今天要看耶稣
多久
啊，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说我今天要去你家住。耶稣话一出，大概很多人都跌破眼镜，那个帮乔丹安排到那个丽景酒店住就生气，我们今天都安排好，你要住哪里住哪里，行程都安排，你怎么自己搞行程呢？耶稣自己搞行程，他要去耶利哥城，肯定有人安排他吃的，有人安排他住的啊。耶稣去到那里蓬荜生辉，但是耶稣竟然决定我不按照你们的路线，我今天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我停下来，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也不用开口，我知道我要去你家。这段圣经或许你会说，哎呀，要是撒该没有先来哈，他要是没有先爬上树，大概没有机会给耶稣遇到。但是你要知道，这段经文后面告诉我们的是，耶稣走到那个树下，耶稣停下来，耶稣直呼他的名字，一切都在耶稣刻意的安排里面。或许你会说，如果今天我没有来到这里，大概我不会有机会看到这出戏剧，不是吗？其实你想想，你今天怎么来的？是不是有同学邀请你？是不是有朋友邀请你？或许我们会说，这是人的自由意志。是，我们的确是有自由意志，像撒该一样，你可以爬上桑树，你也可以决定不下来，你可以决定不下来。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我弄鸟蛋啊，我摘那个给蚕宝宝吃的树叶、啊，我开心了，你管我，饭也没有问题，继续在上面。刚刚告诉我们说，耶稣走过那个树下面，然后跟他说：“来，你下来。”他这个下来了。然后下来的态度是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因为耶稣摸到他的心。那天当耶稣去他家的时候，你知道所有人的 comment 是什么吗？评价是什么？这个评价是很正常的。那个评价说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你知道那个乔丹那天晚上跟谁吃饭吗？郑芝龙啊，陈建州啊，对不对？啊，就是跟那些，那他怎么没有跟陈水扁？那他怎么没有跟你这样？他怎么没有跟谁其他的？那他们俩那些几个人算什么？哈，不管乔丹跟谁吃饭，总可以有别的声音说他为什么不跟别人？然后你就开始在贬义别人。啊，撒该在那个人的那个年代里面，其实不只是我们这种群众嫉妒的心理，更重要的是，撒该我们开始交代他的这个长相不讨好，然后他的工作也不讨好，大家不太喜欢这个年轻人。所以他活在一个高度压力的里面，大家也觉得做那种工作是出卖我们犹太人的工作。不管如何，耶稣不理别人的眼光。或许撒该心里面会想，他会不会交我这个朋友，耶稣那么有名的人，这么有名望的人，他会不会跟我在一起？耶稣用实际的行动化解他心中的焦虑。你不用想那么多，你不用想，哦，我还会抽烟啊，我还会喝酒，我还会做好多好多其他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这样耶稣会不会不喜欢我？或者是我会不会够不够到那种信基督教的道德的高度？我一定要很那种道貌岸然的样子，然后我营养不良，或者是那种不平安、生病、软弱、痛苦、车祸、被绑，这样才符合信耶稣的必要条件。因为那种信耶稣基本上是那种人生苦啦、难的啦、啊被抛弃的啦。但我现在人生这婚姻啊，或者是爱情美满，功课也不错啊，然后家里也父母亲感情都很好，我找不到我信耶稣的理由。那你会想， 这些都是一些社会性的角色，或者是各样的理由，我们去评估，你给耶稣一些借口。所以当越南人妓女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身量矮小的部分，像撒该一样，甚至还想掩盖他，最好不要人家不要碰到你生命的地雷，你不要问到这个，那个东西是谁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耶稣那天来到撒该的树下，耶稣跟撒该讲，我要去你家。而这个去你家，不只是我就到你家坐坐，华人那种很热情招待而已。那个年代，凡去家里吃饭，那已经表达出一种高度、很深切的友情了。耶稣接纳他做一个朋友，耶稣接纳他，并不是因为他什么学历非常的高，耶稣接纳他不是因为他社会地位很高，耶稣甚至接纳他不是因为这些财富，原因是因为圣经继续往下看，下一页我们看见撒该在耶稣跟他坐席的席上，他说了几句话。他首先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哎呀，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年轻人之所以需要爬到桑树上，之所以大家不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的职业，他的职业就能够累积这么高的财富。他为什么要累积这么高的财富？是因为他看重他，希望得着嘛。而为什么当他今天竟然违背了他过去一路来人生的信念？每一个人的生命走到你今天这个阶段，都有你的信念，你内在的信念，你家庭的信念，社会的信念，都有一些确定感在里面。而撒该今天竟然把他过去的确定感搬出来说，过去我看你好棒的东西，我今天要跟别人分享50%。你知道当撒该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真的在那个拥有跟失落之间找到答案。过去每一次当他有失落感的时候，他就拼命的要拥有，拼命的拥有，我要有更多的钱，我要更多的权利，来证明或者是来消解我心中的失落感。但是你知道当他遇到耶稣之后，耶稣自己填补了所有的失落，耶稣成为他新的拥有。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撒该因为跟耶稣相遇，有一个真正的拥有，所以他愿意把过去他看为最重要那个生命价值观的优先顺序做一个戏剧性的改变。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做改变，紧接着你说他还有留下50%的嘛，他可能有300亿，所以他给了150亿，还有150亿还是给吃香的喝辣的。可是紧接着他后面说的就更夸张了，后面他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骗了谁，我还他4倍。这肯定是头脑疯了。他要是头脑不清楚，他真的不能够坐那个税吏长的位置。我刚刚说嘛，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没有电脑的年代，他头脑很清楚的。可是你知道按那个年代的法律规则，我们知道会计师这段时间要报税哈，会计师的生意特别好，对不对？他帮你节税，对不对？帮你想办法节税，所以会计师非常会算的，非常懂得法律怎么算的。撒该很懂，他当然不会忘记那个年代，只要你讹诈别人，骗了别人，你除了把本金还给他之外，你另外再还他本金的1/4就好，你另外还他本金的1/4。那这里他不是说还1/4，他这里说怎么样，还他4倍。那各位，我们下面有一些数学系的，你可以知道了，算一算就知道了，他笨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本来欠人家1块，对不对，他还那个1.25块就好，就没想到现在4倍，还4块，真的笨疯了。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让他留下来的那50%都得花掉，因为他今天所拥有的必须要靠他的讹诈才能够从税吏长变成财主。他从税吏长变成财主就是靠讹诈的结果。今天他把他所有赖以从过去到如今整个建构起来的人生思考跟价值判断心性改变，原因只在于耶稣碰到了很多人只是把他当成嘲笑的笑柄的痛脚。别人是用嘲笑，别人是用否定，别人是用看热闹的角度来看你输我的地方，但是唯独耶稣摸着了这一个痛脚背后的需要。那一天耶稣走在撒该的树下，其实今天耶稣也走在我们生命的树下。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每一个礼拜当你来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其实那好像是一个爬树的动作。你爬在树上，你看什么？有人在看今天歌带的怎么样，有人在看今天讲道讲的怎么样，有人点点指指点点在看所有要看的。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当你从礼拜天的树下爬下来的时候，你跟着什么离开？你跟着你自以为是的心情离开吗？你跟着你的服事的重担跟压力离开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单纯的撒该他有福气， 耶稣跟着他去到他的家里面。作为基督徒，我不知道每一个礼拜天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像经验撒该的心情经验耶稣？赶快下来，你不要觉得耶稣好认识你，拜里拜拜我村，耶稣不理你。其实每一个人对耶稣来说，我们都像是那一个迷失的。你不要老是觉得今天福音主日哈，好像特别就设计给那一些新朋友。No， 我要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我们都像是耶稣亲自寻回的那一位。耶稣不为了别人而来，耶稣不为了别人而走到树下，耶稣为了你，为了我。如果今天是你的朋友邀请你来，你坐在那个树上，你可以做决定，你要不要下来？如果你愿意下来，耶稣就真的会去。但你也不用担心，耶稣是不是就仅此一次？耶稣很乐意，常常经过，常常叩门。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开门？刚刚我们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很希望有一些答案。其实你说 OK fine， 如果我接受耶稣，真的我跟耶稣去到了，耶稣跟我去到我家好了，难道当个基督徒就不会焦虑吗？难道当个基督徒真的有所谓的耶稣那个答案，你就能够一帆风顺吗？骗笑！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也会流泪啊。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也会烦恼啊。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也会遇到车祸啊。我遇到基督徒成绩还比我差哎。你们信耶稣很厉害吗？未必嘛，赚的钱还比我少。我遇到一些基督徒也不怎么样，这是我们人生一定的。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定得面对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可是你知道吗？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可能你只能在包厢里面唱那个遇见。可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你除了有机会唱遇见，你还可以唱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是基督徒每一次在又期待但是又怕受伤害的时候，在面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常常浮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安慰。当他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